圣经导读新唱365，10月8日，今日读经，以赛亚书61-63章，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。导读，先知以赛亚预告完万国万民都必归顺弥赛亚国度之后，接下来61-63章进入了受膏君王救赎工作的预言。61章1-2节的经文被新约路加福音引用，是主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在犹太会堂向会众的宣读，以此证明他就是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位基督。路加福音4章16-21节，神高抹弥赛亚耶稣成为以色列大君王，只是犹太人呢不愿相信。耶稣是被主耶和华的灵高抹的，目的是要完成救赎子民的工作，即传福音给谦卑人，医治和释放人，向人报告恶人受报与义人得安慰的千禧年国度来到了。三节，神给得胜的人赐华冠，抹上喜乐油，披上赞美袍。得胜者要因信称义，才能使神得荣耀。4-9节，当弥赛亚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，要重修荒凉的城市，外邦人和不信之人也要给得胜者做仆人，而基督徒将被称为神的祭司，得到神长子般的加倍的好处，喜乐代替所受的羞辱。神要通过基督与百姓立永远的约，而百姓的后裔将被众民认识，因为看见神的儿子就看见了父神，看见基督徒的见证也就看见了基督。10-11节，先知代表那些蒙救赎者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信耶稣而称为义人，并穿上了基督的公义之袍。教会祭新郎已经装扮好了，等候带上大祭司的冠冕的新郎耶稣来迎娶。公义发生就如土地扶持树木一样茁壮成长。62章1-7节，先知以我的第一人称为神的臣和教会祷告。首先，先知祈求神的救恩如光发出，并使公义彰显，愿列国列王看见神的臣是多么荣耀。神所赐的新名就是指教会，启示录2章17节。神的救恩必在锡安城成就，将来圣子耶稣必与教会联合，就如新郎新娘和新郎一样彼此的喜悦。先知要守护神的城，必须要设立守望代祷的，不可停止祷告，直到主耶稣再来那日和新耶路撒冷的建立。8-12节，神开始祷告，并指着自己的右手和膀臂起誓，这是关乎神在弥赛亚耶稣里的所成就的旨意。在神的城中，仇敌呢破坏抢夺之事不会再发生，所有人当从基督这一道门经过，除去石头的心，才能成为万民的表率。神宣告福音将传到地极，并告诉西安居民说弥赛亚将来到，而且赏赐在他，报应也在他。12节，回答了62章2节的新名字，就是圣名或耶和华的俗名。这座新城被称为不撇弃的城，正如主耶稣说，他永不撇下我们为孤儿。63章1-6节，询问了那个身穿红衣、装扮华丽、能力强大、大步前进的是谁。 他就是从以东的波斯拉上来，因以色列害怕以东王来攻打耶路撒冷，所以弥赛亚先战胜以东，并使衣袍溅满了践踏仇敌的血，而胜利归来。此处是弥赛亚以第一人称“我”来介绍这个战士所穿的衣袍是红色的。其中3至6节与启示录的19章15节预言基督第二次降临践踏敌人的，是救赎报仇的高潮。所有不信者都跟随邪灵撒旦，最后被基督的公义之宝剑击杀。7至19节是颂赞与祷告，因为神眷顾了他的百姓而拯救他们，虽然救了他们，但他们竟又悖逆，使圣灵担忧。神反过来击打百姓，盼望他们能回想摩西是如何牧养以色列人，圣灵如何使摩西把红海分开，带领他们走旷野，使他们安息，并被神牧养而荣耀主名。先知向天呼求神眷顾这地上的另外一群百姓，虽然他们是亚伯拉罕不认识，以色列也不承认的外邦人基督徒，但是耶和华是他们的父，从万古以来，神的名就是他们的救赎主。先知为外邦基督徒祷告，求神使他们刚硬之心回转过来，不要丢弃他的百姓。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，使徒保罗多次想回去帖撒罗尼迦教会探访，但都受到了撒旦的拦阻。3章1至5节，保罗说自己不能再忍了，以前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，来到了雅典城，因为走得太突然，又怕弟兄姊妹刚信主而信心不坚定，就一个人待在雅典，并决定呢授权给自己主内的真儿子提摩太代表他回去一趟。首要的任务是在真理和属灵的里面兼顾他们，其次是在当前困难面前劝勉他们，免得有人因这些患难而信心动摇，并告诉弟兄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基督徒是注定要遭遇这个世界的社交人群和宗教上的孤立、冲突，甚至逼迫。而患难的经历要么使人离开教会和福音，回到世人的标准行事为人，要么呢，就会使人更加的委身基督，越战越勇。早在帖撒罗尼迦讲道的时候，保罗就对他们打过这些预防针了。如今先知讲的真的在他们身上发生了。保罗怕他们站立不住，就派了提摩太前去，要知道他们的信心如何。如果撒旦通过政府逼迫和社会压力，叫帖撒罗尼迦信徒屈服而放弃了基督信仰，停止了聚会，就等于放弃了对神的委身，那保罗所做的福音工作就白忙活了。6至8节，保罗听到提摩太带回来的好消息，使他们在信心和爱心上站立得住，并表达了对牧者的想念，就得到巨大的安慰和喜乐。他们站立得稳，传福音的牧者就得到了属灵的活力，好像焕发新生一样。保罗在神面前真是喜乐得不得了，为他们的信心不知如何报答神，就昼夜为他们祷告，甚至更想去探访他们。神借助代祷补足了他们的信心，所以他们能站立得稳。牧者祷告和担忧在保罗身上表露无遗，教会的信徒能衷心地理解牧者的心肠，那就难能可贵了。9到12节是保罗第三次感恩与祷告，因着信徒在试炼中显出忍耐和喜乐，感谢神。他一直呢为了能够返回帖撒罗尼迦祷告，愿天父和主耶稣引领他们回到他们那里。 也愿他们的爱心不单是教会里，还能爱教会以外的弟兄姊妹，正如保罗爱众教会一样。十三节再次提到主基督再来，主必带着众圣徒一起降临，所以基督徒的爱是超越地区、时间、空间的限制，但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在父神的面前，在远离世界罪恶的圣洁中，才可以无可指责并圣洁无瑕。所以每天亲近基督并随时迎接基督再来那日，才能真正实现属灵的团契。应用，先知以赛亚预告神的城多么吸引人，公正公平，圣洁无瑕，那里有父神和羔羊耶稣亲自牧养属神的子民。使徒劝勉帖撒罗尼迦信徒要在患难逼迫中站立得住，才能与基督再来的奖赏有份。我们如今活在一个罪恶掌权的世界，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社会制度，有的国家比较民主，给基督徒自由传福音和聚会的自由，而有的国家却限制并打压信仰自由，甚至抓捕和杀害基督徒。不管是西方社会或是东方社会，基督徒一定会受到非基督徒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引诱或排斥的危险。但我们不要盲目的乐观，以为在某些国家或民族有很多基督徒，或以为呢他们是以基督教立国的。其实真正重生而愿意过圣洁生活的，坚定委身教会而愿意服侍主和经常愿意传福音的基督门徒，只有很少的比例。在商业圈、艺术娱乐圈、媒体网络、宗教团体、政治政党等等各行各业当中，哪怕所有人都说自己是基督徒，这个世界也绝不会容忍福音真理有立足之地。那些身处邪恶与堕胎，那些身处邪恶与堕落的群体当中的少数基督徒，如何能够持守纯正信仰的生活呢？唯有坚守读经祷告，不停止聚会，珍惜与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并为基督传福音做见证的机会，我们的信仰才能忍耐到底呀。不管你同不同意，其中一定有很多的信徒在救恩中失落了，而我们要凡事依靠主，为那些极少数的渔民迫切的代祷征战。在这弯曲悖谬的与充满苦难的末世，愿主使我们心里坚固，委身教会昼夜不停的祷告，竭力的爱主和彼此相爱，遵行主的教训而活出圣洁的生命，才能坦然迎见主耶稣的再临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愿主使我们心里坚固。